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快走。
耶，看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欢迎来到牧者抱抱团，今天是开心团契，就是一起打开心门，我们享受主爱满满。哇，说到一起，当然就不会只有乐意一个人，一个团契也没可能一个人啊。还有谁呢？
还有周清风，大家好。
嗨，大家好，我是小光。
还有我们的嘉宾牧者。
大家好，我是感恩。
哇，声音很清脆啊，很确定的声音。我们说明我们这个开心团契是关顾空中团友，就是亲爱的牧者的身心灵，不只是关心你的心灵，也关心你的身体的。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想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呢也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喝水。
肯定我不会忽略吃饭，我很喜欢吃东西，喝水倒真有可能啊。
是的，忙起来的时候喝水也没有时间
啊。对呀，当传道人很忙啊，当牧者。
但是这个不好，因为呢我们人的身体大约有 70% 都是水做成的，所以呢不单女人是水做的，男人也是。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水，很多功能才可以运作的比较理想，那是很多好处的。比如说啊，我们的新陈代谢呢，我们的消化呢，我们的皮肤呢，
哇，皮肤，
我们的免疫力呢，还有就是大脑是不是灵活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控制体重。
我还以为有些人说喝的水多担心会使它重量会增加，原来多喝水会比较健康。
对呀，有没有听过一句友情饮水饱，你不吃那么多其他的东西了，饮水就好。
还有我觉得可能很大的作用，水就是可以帮助你新陈代谢好一点，就把这废物排出，所以体重也会好一点，对吧？
是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最好每天喝6到8杯，那个杯子不是太小的杯子，大概是200毫升的杯子吧，或者500毫升的杯子。这样
是不好准确啊，练科学的。
体重比较重的就需要喝更多一点的水。
人家也告诉我最好喝白开水或者温水，不要太热或太冰凉的。
不过必须要留意啊，不要一次过喝太多的水，会水中毒的。最好呢就是在一天之内不同的时间补充我们的水分。
哎，原来如果你不这样做，长期缺水呢会影响你的肾脏的，所以不好。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乐意就是这样，因为忙嘛。其实你口渴的时候你已经是轻微脱水。
现在天气开始变冷了，不要喝太冷的水，就要带个保温杯在身边，这样就可以喝到温水，又可以保暖。
对呀，所以牧者们，就算你最忙的时候，记得喝水。我们现在就干杯。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我也开。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每一次我们都有一个主题的，环绕那个拥抱真正的自己。今天的分题就是我们怎么去拥抱我们自己的特质，独特之处啊。 我们就是要活出主里独特的我。那个独特的我不是高举自我，因为这个世界啊，流行文化常常就有一种氛围，就是高举自我啊。
嗯嗯。
但是我们这个自我呢，是主里面的自我，神造我的那个独特，而不是说我喜欢做什么做什么，或者把自己放到很大，不是那个自我，而是主里面独特的自我。嘿，那就问一个中国人觉得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用客观来说，一般你周围的人，无论是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事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会称赞你，有没有归纳出有哪些地方是共通的，他们都称赞你这几个点的呢？感恩传道先说。
我身边的家人都会说，就是很有同理心，容易走进别人的心里，特别就是跟任何人非常容易相处，也可以交心。
怪不得了，这么容易就跟你做成朋友，乐意很同意你有这个特质。
对，走进别人的心里，这个不简单了。
善解人意，能不能这样说？
我就曾经有一次处理一件事情之后，我听说有一些同工形容我呢，快、很准。
哇，那个狠字。
对对对，我当作是称赞，因为三个字里面有两个都挺好的，快跟准不错，中间那个就算了。
好像是一个流行语，快很准，对吗？代表一些办事很干净利落的意思，也是正面。
我大概是这样理解。
起码你理解是正面，就很
中间那个字我就当作听不到了。
但是一般人大概都说你办事干净利落，对吧？
我听说有人这样说。
那我们优雅的师母呢？
我小的时候呢，在家里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就从来不会在家里惹事情，就让父母很放心。在学校呢，也是一个乖学生。那我长大以后呢，成年以后呢，大家就说跟我待在一起很放松。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另外呢，就是大家觉得我很安静。就跟小的时候差不多，都很乖很安静。另外呢，就是我很能够去鼓励别人，别人跟我在一起不会有那种被评判呢、有压力的状态。
安静包容，对吗？听话就是温和了。
对，比较温和。
那我自己善解人意也是有人说，但一般都是说我比较有分析力和有创意，说我能想出一些新的点子，还有就是分析问题会分析的比较多向度和比较深入，大致就是这些。说自己的优点就有点尴尬，但其实我们应该用一个想法，这都是神造我们的嘛，都是神给我们的特点，要我们去服侍他。所以就想近身问一个问题了，我们有没有用这些神给你的特点，其实不光是一些特长，也可能是一些特别的梦想，一些渴望也可以的哈，用这些来塑造你成为一个很独特的牧者。就谈谈神怎么使用你这些特长来服侍他，感恩神怎么用你这个善解人意的特长，可能还有其他的特长在服侍的工作上呢。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就接到我同学的一个电话，说我们这边就是离得我们很近的有一位弟兄是出信的，他和他的宝贝女儿，原来这个家庭是单亲的，因为这位弟兄四月份的时候丧偶，就是他的妻子被天父接去了，就是肺癌晚期了。然后我知道了之后，我就看到了孩子是多么的缺少母爱，我就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然后呢去探访，就鼓励身边的家人去多探访，给孩子爱。我们也常常和弟兄沟通聊天在一起我就觉得用这个神所赐的同理心去关爱，能够体会到他的需要，也邀请他加入小组呀、查经呀、跟上我们撒香呀。在弟兄有需要的时候，孩子就住到我的家里跟我在床上的时候唱歌说心里话，说阿姨阿姨我超级爱你，特别特别的亲切。我说阿姨就像你妈妈一样会疼你爱你的，知道吗？她说知道。我就觉得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没有一点点嫌隙在主里的那份爱就把我们都连接在一起，能够体会到他的难处，孩子的孤单，缺失母爱的这种情绪呀、情感都能够体会到，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他与哀伤的人同行了，
是的，
在拉拉队已经听过他跟一个丧亲的家庭三个孩子来同行。
嗯，
刚才我提到的快跟准呢， 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当有需要的时候会比较快可以做出一个决定呢？这应该
因为够狠。
没有没有，中间那个字听不到。应该跟之前的经验有关，因为我过去一直都是做一些行政管理的工作，而且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单位。那么呢，有时候有一些个案，其实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经历过了，所以呢，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比较快做出一个决定。
所以积累经验，神也使用你这种快准不要中间那个字的特性，所以一直都要你做行政的工作，来到电台还是这样。
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所以经验方面会稍微多一点。
那你喜欢吗？喜欢扮演这个角色吗？神这样使用你的恩赐，因为做领导啊，做行政是不容易的，常常给人骂的，给人误解的。
给人骂的怎么会喜欢呢？
应该说常常可能有人误解，而且责任也很重大。
说真心话，只要是神要我做的，我都愿意。
哇，
其实我觉得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特点和性格，刚才我们都夸了自己一次。但是我觉得在主里，其实我们这是对神造我们的一个恩典的欣赏和领受。
嗯
啊，我们不是要骄傲说我比别人强，我们也不
是
互相比较。
是
啊，所以我觉得上帝赐给我们的，不但是让我们感恩，也让我们能够去服侍别人。
我就想到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不亢不卑，神给我的我就感恩。
听到大家的神给的独特之处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真的是神伟大的创造，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独特的，都是唯一的，都有神的美好的旨意和计划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只要我们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独特之处去尽心尽力全力以赴百分之百的态度去做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说只要是主让他做的他就尽力去做，哎呀就觉得很感动，就是这样，就是最好的。
阿们。
我还在幕府，你看见我心跳，
真的不寻常，真的不平凡，你知道我的喜怒哀乐，我心所思的，我口所出的，起来，你全都知道，你是全知奇妙神，时时眷顾守护我一生，这只是奇妙，又是那么神圣，敬畏心油然而生。主耶稣，我爱你，是你把我捧在你怀里，无论到何处，你手扶持引领，何等美妙认识你。
刚才讲了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啊。
对，神在母腹中已经认识我们，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呢，每一个都是独特奇妙的。只是呢，现在社会往往会鼓励一种单一的标准，大家都好像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去竞争比较啊。所以呢，记得我们之前有谈过攀比呢，就容易让我们忽略了自己的独特性。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陷入这个攀比的试探的经验呢？后来又怎么样走出来了？
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羡慕，就是比我上神学上的晚的一位同工，他讲得特别好，成长得很快，但是我的心灵深处呢就是为他感恩，也是激励我能够更好的去预备讲章，与神建立关系，从神领受亮光，就是为着他而感恩而喜乐，而没有觉得心里产生不好的嫉妒呀，这些没有没有啊，这个是没有，因为神的话语常常在我的里面会提醒我，嫉妒是谷中的朽烂，但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时时刻刻会警醒，使我里面灵力警醒。因为我们的牧者常常给我们分享，说是谦卑是无声的美德，骄傲是没有感觉的罪。当我们嫉妒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骄傲了嘛，自我膨胀了嘛，觉得自己好，自义在里面。所以这一点我就很感恩。同工他的长处，他的独特之处，他的这些虽然去比去听他的讲道，但是是学习，是榜样，是激励，
这样很好啊。虽然是有比较，但是那种比较呢是变成自己的一种推动力，让自己更进步。
我觉得他如果能这样，不单是不会因为嫉妒而伤害自己或别人，他还吸收了对方的长处，那自己不是变得更强大吗？
对，那么乐意老师，你自己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
我就坦白说比较惭愧，就说说我人生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老是跟一个人比较，但是很年轻，当时念大学，就有一个闺蜜真的非常好，她来我家是同睡一张床啊，聊天聊到这个通宵聊天的，这个很好的闺蜜。她呢人漂亮，长得比我高，文静，像师母一样有深度，所以呢当时大学里面的男孩啊或者其他女孩就觉得她很棒，那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乐意就是一无是处，当时也想扮文静一些啊，那我绝对不会伤害她，但心中真的有些时候就很自卑或者心中不舒服。我还记得有一次考电脑啊，当时叫计算机吧，就会偷看她拿了多少分，因为她坐在我旁边。有一个突破很特别，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吵架，怎么详细不说。后来毕业了好几年了，有一年我生日，他在国外，他去旅行，我都忘了是留给我还是寄给我一个生日卡。哇，我真的看了一边流泪一边看的，他说他向我道歉，他说这些年来常常都会批评我啊，说我哪样不对哪样不对，可能会伤害我，大致是这样的哈，几十年前。但是其实他此时此刻发现，其实我也有神创造我的优点例如我幽默风趣，反应快脑筋转得快，有创意，他为神创造这个这么特别的我感恩，他说他现在可以说他衷心欣赏我，我觉得这个是神透过他赐给我的礼物。从当时二十多岁啊，我就真的打从心底里觉得啊，原来乐意也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我没有他那么文静是没关系的，我不一定要学习他这么优雅，我可以是我自己的风趣啊，幽默啊，比较活泼，真的那一次很深刻，现在说起来都很感动。
对对，也不可能每一个朋友都那么文静嘛，要不然的话太安静了，总是需要有一些健谈的人的。刚才听乐意老师你说呢，其实你是非常重视这个朋友的。
是是是是。
所以后来他对你的一些欣赏呢，就变成对你来说有一个很大的触动。
我相信也是圣灵在透过他来教导我。
其实我自己也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尤其开始服侍我也有这方面的挣扎。比如说我自己就是比较安静，不是特别多的有创意啊，有激情啊，对，这不是我的特点啊。那我服侍的团体呢，很多年轻人，其实我就觉得哎呦，我在他们面前好像是太安静了，太没有创意了，好像大家也许觉得我这个人不是那么有意思。但是后来就是陪伴他们的时候呢，发现他们也需要我这样的角色。
是是，
对。其实后来服侍学习去陪伴关怀别人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特别理性我很少情绪波动所以我就很羡慕那些人看一个人一眼就知道他现在心里头是什么感受，我是不太能看出来因为我自己没这个特长，因为我太理性但是我在去学习怎么样去陪伴和辅导别人的时候，那个老师就告诉我说，每一个特点都可以用他的长项去帮助别人。
是是是，
但是其他方面你可以透过学习来提升。
嗯
啊，我就有信心去学习怎么样去关怀别人、辅导别人。后来我发现，以我的特点，也能够很好的陪伴一些特别需要我这样一个特点的人。
对对对，我看见师母呢，我想起四个字。不动如山，
嗯，
那么是一种稳定的力量，
对对，就好像一个避风港一样，
对对，
因为它就是这么稳定。感恩有什么回应啊？就
是，我觉得，用一句话来说，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取代你。
真的，真的，世界有感恩，有清空老师，有乐意，有小光师母，就是这么美好。
记得我上一次的时候，在现在这个阶段，因着大环境的转变，自己本身的心智和恩赐暂时不能好好发挥，心里有点不舒服。
是是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又是怎样面对的呢？
我有。曾经教会里面很少出现的就是牧者的人手好像太多，那么就好像有时候没有什么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把我的眼光呢扩大到不单单看自己的堂会，我就看整个宗派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需要。那么在那里呢，我就找到我自己可以发挥的一些空间了，
就不会因此自怨自艾啊，觉得别人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等等。很好。
又或者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做呢，是不是好像就对不起神一样。
哇，如果是我们听众朋友听见，肯定很羡慕他们只有牧者不够的问题的。
啊，其实我有一段服侍的时间，就是我刚刚做新手传道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自己的自信或者是心态好像觉得挺忐忑的，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接纳我、认可我。然后呢，我又很容易去跟上一个带领去比较
啊，
因为那个比较大家都很熟悉嘛。
嗯，
然后呢，我就会很战战兢兢的，反而就不能够发挥我的特长。但是这个中间呢，也遇到一些压力，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不太认可我，觉得你不如上一个传道，很多事情处理的
啊，很不容易
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更有挫折感。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就也会认可和接纳我。那我就在这样一个挣扎中呢，慢慢成为自己的特色，我不去说我要成为上一个传道的翻版。
是是是。
对，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不容易。所以你那个大环境的限制，就是在一个大家已经先入为主，不一定认可你的那个限制，因为他们可能坦白说有一些主观的标签或者主观的那个设想摆在你面前。
是的，
我呢就清风老师听了肯定就哈哈笑。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用活泼的教学法，就是希望帮助无论是你是农村弟兄姊妹或者是你是知识分子，帮助你用各种的方法来帮助别人明白神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很高兴，也帮助他去成长。我也很喜欢带小组，从前也去培训别人怎么带小组，就是培训一些组长啊，为一些教会搞一些小组培训，让他们培训啊，兴起小组。所以你看到我是很喜欢接触人，和人交流同行，那种互动就很享受，看着别人成长。现在你看我整天最多的时间是在录音室对着四面墙，其中一块是玻璃讲话，所以有些时候就有一点失落。
那你现在不是一起跟我们在互动吗？
我说，所以出路就是向神祷告的时候，节目还是搞得比较互动。其实你不互动的东西放在我手里，我都会自然把它搞得互动。而且我也知道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既然我祷告我还是很清晰，起码在现在这个阶段是在这个时空里面服侍，所以还是觉得可以接受，有些时候还有些乐趣。那感恩你听了我们这些答案，你有什么回应啊？
我听了之后很兴奋，也很感恩，就是每一个人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就是把神赋予的那一种就发挥出来了啊，最独特的自己就做出来了。特别我跟乐意老师沟通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点把我里面就给激活了，好像我的这个死机就激活了，我就把给别人不说的给乐意老师都放下出来了。
你的互动让他更活起来了。
对对，
隔着一块玻璃也能把你激活，真是感谢主啊。
亲爱的牧者们，我们是有趣的，
会努力为你带来新点子。
我们是讲理的，
会深入浅出介绍一些小理论。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有情的，
会拥抱你，与你共情。
我们是牧者抱抱团，
以趣
以理以情，
和牧者同行。
好，各位团友，我们经过以上的讨论，大家对自己的独特之处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或者此刻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动要分享呢？
当然有了，我用一首短歌做一个总结和回应。
哇，
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唯一》。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没有人能取代你。
非常好。
我没有话要说了，他说的歌词都说了。
对呀、啊、对呀、啊、大家看不见，我们刚才都跟着那个他唱的音乐，我们都动起来了，
摇头晃脑。
对，那么亲爱的空中团友，大家听了我们今天的内容，非常欢迎你也跟我们分享你对自己独特之处新的发现，或者是新的体会。
你可以在留言板留言，或者透过短信和电邮回应我们，短信是1322-9966-122，开头请注明抱团，电邮是抱团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今天谢谢各位我们的空中团友来聆听，其实你是在参与，不只是聆听，还谢谢我们亲爱的清风老师、小光老师，还有乐意，还有感恩传道，我们一起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是谁让我们在这里